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我们这一期呢继续来谈中国的经济问题。上面我们谈到了就是林毅夫所提出的后发优势，
是
土地问题、工资问题压得低低的，那么他有大量的引进了 FDI 外资投资。今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中国可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名的引进外资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宝座，让超过了美国，引进了那么多外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这个，我们上也谈到这个工资的，这个在中国哈，中国政府并没有把人当做一个人，真正的一个人，
嗯，
而是他把人呢当做一种自然的资源，就像那个石头啊，像那个这个铁呀、啊、矿山那个东西，
嗯，
因为要说成一个人的话，他有很多福利，他有很多很多要保障他的。但是作为矿山资源的时候，它使用完之后，它就可以不需要它付这些福利保障的，它不需要看病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的人的工资哈，在当做一把人当做一个劳动力，当做自然资源使用的时候，它就不会给你任何福利，也不会有任何谈判的条件。
不会去照顾他，
哎，不会照顾他。所以呢，在中国这个劳动力上面，它就一旦不失去了福利待遇跟社会保障的时候，它就只能简单使用，它也不会重新的给你进行教育，重新给你改，重新给你提升。说在这时候大家看到是呢，表面上一种现象，就是一些理论家说的是用均衡的这种由于市场关系造成的一个工资价格均衡。但是我们如果揭开这个面儿一看，就发现中国的劳工啊是没有工会的。因为在整个博弈当中，每一个资本家都希望找到一个最廉价的一个员工，都找到一个最廉价的资源。而中国如果你没有跟那个资本家谈判的时候，没有人的权利的时候，这时候呢只有是资本家来去讲话了。而中国呢，但他看这种情况就完全是由于政府的压制，不让组织员工的这个劳工组织，所以他就没有形成这个能力去跟资本去谈判。而这时呢，在外面人看到表现说中国呢劳工呢很听话，而不给什么是什么，但实际上这种制度是由于政治制度造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劳工的价格，实际上表面看的说是很多资本家找到一个现场，实际上是不如说是由共产党的一个独裁政治给他们贡献了一份力量，贡献一个市场。
这就是外资要进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
外资看准了我进来啊，第一没有工会来给他找麻烦，第二我不需要付给像美国的一个汽车工人一个小时70几块，
是
另外你还要养他终身，
是
啊，那个所有的医疗费你都要养的，每年要备几百亿的美金啊，养的这批退休工人，中国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正因为这样呢，所以他就把大批的资金啊投资这里来生产外国所需要的东西，这就外 FDI 啊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哎，刚才是讲的工资问题，
是，
那还有一个中国对环保，
是，
根本中国环保不投入的。不投入的，只要你能够把东西产能出去能卖得掉了，至于你这个土地就烂到什么程度，你挖煤矿挖到最后整个土地都陷下去了，上面的房子全部塌掉了，中国政府一概不管。
是
这个就是呢，并且还有很多死了人呢、啊、由于因为这个环境污染变化造成病患啊等等长期几代人的病患，中国政府也不管，那些外国的投资人也不用负责。所以外国人现在很简单呢、啊、他去投资他也不派技术人员来了，他把资金带进来，把这条生产线引进来，全部交给你啊！你我这投资，你给我很多很多利益的税收啊，投资很多很多好处以后啊，我就把产品拿出去卖掉。至于你所有的一切都不管，所以这个就造成 FDI 啊，不断的远远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
是，
世界其他各国都没有这样啊！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印度啊？
嗯哼。
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杜邦公司啊，在印度生产了一个化学月饼化学厂，结果使得整个那个地区啊，杜邦的产品外泄，
是
小孩子都死掉了，那个地方呢都生产不能出来，结果印度政府下令杜邦你就离开印度，不准你再进来了。中国没有这样，
是
台湾也是，台湾有一个地区德国的一个 Bell 化工厂去投资，结果当地的县政府表决民意表决，我不欢迎你来，我不要你来，结果他就没有去投资，结果投到呢，通通移到中国去了。
是，
就是中国为什么大量吸收 FDI 这么高的比例啊？这原因在这里。
是，所以这个中国政府啊，没有把中国的人呢、啊，劳动者、啊、当做一个真正的人， 所以人的权利就没有，所以讲的人权就没有了。所以他这个中国人没有人权时，他就完全当作一个生产物品，就当作一个工具在被这个西方资本在使用。而这时候呢，这个中国政府的跟这些官员嘛，他讲的一些理论呢，包括后发优势也好，包括中国这个人口优势也好，他当作炫耀。他讲，他说我们中国就是人多，人多我们就便宜，但这种便宜并不是说就这么形成的，是因为政府的体制压制下造成他这种没有一种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人的权利的造形成的。但这不是一个炫耀的东西，这只能表明这个政府的官员跟学者没有人性。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中国这个整个这个贸易增长啊，增长很快，因为它的增长历史就很大一部分历史是就这个人工造成的，就是 FDI 带进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说哎呀，中国共产党啊，在最近几十年呢，有一个经济模式高速增长。但是呢，它只看表象。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劳工的跟 FDI 进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东西，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中国政府他们真正的面向表象是一个毫无羞耻的一个就是向人类底线倒退的一个过程。就是他现在的资本主义也是经过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他现在是中国政府就是以这个大幅度的这个人权受伤害向原始的资本主义倒退。说他采用这种方式上，你靠高技术高科技，你靠这个教育来推动这个经济的进步，我不是，我是靠压榨人，把人当成奴隶来这个使用，这样我对你就产生了价格优势。说真正的一个本质啊，我们就看到这点啊，就是说中国完全是靠这个吸引这个 FDI 海外投资进来。同时我们要看数据的话，这个日本那个生产效率啊，是比中国高出是中国的 1.2 倍，而美国生产效劳工的生产效率是 1.25 倍，韩国的劳动效率那个是还是跟中国呢是差不多基本接近的。但是呢，要知道一点，中国这个劳工啊，这个工资啊，只是美国的25%啊。也就是说，中国用这么劳工的25%的这个廉价劳动力，造成那个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仅仅相差4%。所以这次上就可以看出中国这个劳动力的这个竞争优势啊，吸引外现在只非常短暂的，它不会长久的。
共产党这个政权呢、啊，对待中国的老百姓啊，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生产工具、生产机器，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有头脑、有血有肉的一个灵性的一个人，他不是的。他一切的一切就要利用你的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生产的东西是为他那个政权服务的，为他的权力服务的，所以他就压榨工人。共产党自称为，从他的宪法上讲明是工人阶级为基础，工农联盟，工人阶级为领导的，
是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可是实际上，你是30年看，完全倒过来，
是，
而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是官僚为主导的，
是
啊，那些知识分子们被收买的这份子做什么附庸的，
是
这批人来统治的国家，压榨整个全体老百姓，又配合了谁呢？又配合的外国资本，
是
要把外国资本引进来，共同压榨，我们来分赃，
是
这样的结果。是使中国从整体的国力也好，民族的自尊心也好，以及民族的良心也好，是大大的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
是，实际上那个外商啊，这个 FDI 这个投资啊，看到哪里是中国的廉价资源，
对，
廉价的劳动力，那个对环境保护的不重视、破坏，都是他们一个优势，他们看到的，所以蜂拥而来，所以中国就创造了很多这个非常高的外商引投资额。但是我们又可以看一点，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全国啊，这个外商投资最高的这个地方是苏州。这个苏州的 GDP 呢，也是全国各省市排名第4的。但是呢，我们注意一点，苏州的这个整个这个综合这个居民收入综合生活指数排名的时候，它比这个落后的地区成都还要低，它排在成都之后，它根本就没排到全国的前面。
为什么吗？
哎，就是说 FDI 进来之后并没有给这个当地的居民带来实际的利益，
不但没有带来实际的好处，而是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了生活的环境啊！所以这一点呢，是为什么要太湖整个太湖变臭了，就是大量的 周围的工厂拼命往这样抽水沟那么倒水下去了。
是，
所以你这个本来是一个太湖是很美的水，变成一个偷水沟了，就是这个原因。他不顾中国老百姓的环境污染。那么相反的，你现在看看，最近上海要变成美国的底特律。
是，
美国的底特律是几乎是美国生活环境啊，环境污染最坏的一个地区。
是，
现在要把美国环境最污染的一个地区啊，要整个移到了上海。
是，
那这对上海是极大的一个伤害。
是，
哎，中国人现在了不起了，哇，我现在成为全世界的汽车工厂。
是，
可是你没想到，你现在的工资，上海工的汽车工资，美国的底特律一个公司一个小时75块美金，
是，
中国的一个小时只有2块美金，
是，
你相差多少倍？相差将近30倍。
是，
可是呢，你又没有他的劳保，你有没有终身的养老奉献，通通没有。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用中国的土地资源，就把廉价的产品，相当不错的质量的产品输入到全世界。
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正要做的。他表明啊，我世界大国是个汽车大国，确确实把通用汽车厂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工厂啊不要的一些产品啊移到了中国生产。
是，
这是共产党正在摧残上海，不是在保护上海。
是，实际上中共一直是在一种出卖百姓资源的方式、利益的方式来换取这种表面的竞争力，表面上的一个高 GDP， 搞表面上的一个高的那个外资引进额。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一点呢，就是说在日本跟中国一样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日本的土地就更加狭小，而且也是高储蓄率的国家。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在同样基本接近的一个国家环境里头，中国的引进的外资啊 FDI 啊是日本的10倍。日本的经济，本土经济呢还是维持自己本国的经济来走。
对。
但是中国的一个依靠什么呢，是让外资进来，但是欺压本土的经济。本国的企业，民族企业它的封杀。而且的土地资源都不给本国的经济呢一种方式，不给它优惠，给的是外商的优惠。所以这就是引发大量的 FDI 的人呢投资进来。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就是说中国人那么蠢吗？但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利益，这个利益是在什么呢？就是政府啊需要靠它维持一个表面的东西，它不管你中国的百姓利益，它不是把你当成人，而是完全当成一种物资在使用的人，是你不需要这种福利的人。所以那时候呢，这个中国政府叫政权呢，它表面上维持一个高的储蓄率、高的这个 GDP、高的这个 FDI 数额，但真正的利益百姓是没有的，完全就是出卖利益给外国人换取他的政权维持。
他的目的是什么？跟外商分一部分利益以后，自己得到了大部分利益，维持这个政权，维持这个统治，这是他的根本目的。他走这条路，
是
如果他要走日本人的路啊，要提高日本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是
以及保护整个环境保护，那么他一定要走上民主化道路。
是，
不走上民主化道路，他走不到这一步。
因为哈，中国的百姓啊，他这个别人出卖他的资源的时候，他没有权利去反驳。
对，
只有在中国是共产党可以以政府的名义，以人民公仆的名义，把人民的利益出卖出去。这是全球唯一这个国家里头唯一这个一个点的最上邪恶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林毅夫提出来的后发优势的后果。
是，
我们要再一次要批判这个后发优势。
是，
好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吗？各位观众，你好，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